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说到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人们都会想到唐代，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统治的时期。李世民是后世君王效仿的一个榜样，可是刚做皇帝的那个时候，唐太宗也并不是一个胸怀天下的君王。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甚至比较狭隘，他甚至有地域偏见。我们今天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地域偏见，比如某个城市的人瞧不起另外一个城市的人，城里人瞧不起乡下的人。我们今天的普通老百姓有这样的偏见，可是一个大唐盛世的皇帝居然也有这种偏见。唐太宗本人原籍武川，在今天的内蒙，这里离陕西的中部比较接近。陕西的中部当时叫关中，所以唐太宗就经常说关中的人才如何如何，萧山以东的人才如何如何。显然这是一种地域偏见，要是一直这么下去，他难免会错失一些萧山以东的辅国重臣。可是后来有一位御史给他提了个醒，这位御史说，一国之君当以四海为家，不可受地域之诱。唐太宗幡然悔悟，开始广纳贤才，怀辱天下，成就了一代盛世。基督教的发展史上也曾经有过这么一个转折的时期。我们知道今天的基督教已经遍布了全世界，我们甚至有时候误以为它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宗教，恰恰相反，基督教一开始是从今天的以色列这里发展起来的，准确地说它是来自于东方的宗教。而一开始基督的门徒似乎和唐太宗一样，也是有着地域偏见的。公元一世纪的早期，很多追随耶稣基督的人都认为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复兴以色列这么一个地方，因为当时犹太在罗马的统治之下，犹太人是亡国奴，人们以为耶稣这个救世主救的是犹太人而不是外邦人。一个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这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好像我们今天说自己有没有某个地方的户口一样。不仅一般的犹太人这么想，连基督的门徒也有这种观念。使徒行传记载，耶稣复活以后40天后向门徒显现，这些门徒就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权柄所定的日子时候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到第八节。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句话，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门徒的问题是，耶稣是不是要复兴一个以色列国？耶稣却在他的回答中提到了四个地方。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当时使徒活动的城市，犹太全地也就是整个的以色列国，撒玛利亚和当时的以色列比邻，地极也就是全世界。我们这里明确地看到，耶稣是要门徒打破地域的局限，一步步地走出去，把他的福音传播到全世界。结果我们看到使徒听从耶稣的教诲，胸怀世界，开始把耶稣的福音传向了全世界。结果《使徒行传》一书的记载，根据《使徒行传》一书的记载，仅使徒保罗一人就跑遍了地中海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最远的到了罗马。 今天宣教的脚步更是踏遍了全球五大洲的各个地方，从繁华的城市、遥远的乡村，从大洋中的小岛到高原上的雪域，门徒的脚步无所不在。唐太宗听人劝诫，把眼光投向了关中以外，耶稣的门徒也有同样的转折，把眼光转向了耶路撒冷以外、以色列以外。这种思维的转变终于让基督教发展成为普世的宗教，这中间难道不是神的奇妙作为吗？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新的人生观。朋友，你有没有感觉到时间好像流水般的过去？春去春来，一生转眼就过去了。回想到年轻的时候，就好像昨天一样。圣经中的摩西曾经这样的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跟着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短暂的生活相比永恒，这短短的70-80年真是算不得什么。若没有抓紧我们生存在世界上的目的，一生可能就很容易在无意义之中溜过去了。有一本书，这是畅销的书，书名叫做《直奔标杆的人生》。作者呢，他提醒我们，只有明确活着的目的，才能够使我们每一天活得更有意义、动力和方向。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交账的时候，是否有把握说，我不枉费此生呢？的确，人们的内心有一种与生俱来对永恒的追寻，而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却好像一本书的序言一样，永恒的生活才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若是能够确定现在的生活是为这永恒做准备，我们的价值观呢，可能会完全的不同的，很多的东西也许会变得不重要了，而且会把时间、才能、恩赐运用在永恒宝贵价值的事情上面。神观察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对人的反应、成功、失败、软弱、冲突、失望等等，就算是生活中最微小的动作，他也是看在眼里。例如为人开门、对人微笑，通过人生这些许多的考验，而神他不断的加添力量、恩典、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加的成熟，每一天都是很好学习的机会，学习彰显他的爱，并且全心的依靠他。神按照计划把时间、体力、才能、机会、人际关系、资源等等赐给我们，或者说借给我们，委托我们照顾管理，因为归根结底这些都是属于神的， 从来没有人可以带走他在地上所拥有的任何的东西。目的呢，是要我们过永恒的生活，因此人无法凭追求到的物质而完全快乐。正如一条鱼不会在陆地上感到快乐，一只不准飞翔的老鹰不会感到满足的，因为那都不是他们被造的原意。同样，当人的事业到了某一个高峰，或者人仍在追求某一种的成就，总是会感觉到些许的无奈与虚空，因为总是得不到完全的满足，就像海中的鱼、空中的鸟一样。正如圣经所说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是永远的。朋友，那么我们在生活中做什么才是最重要呢？经历神，享受他的爱。在父母还没有生我们以前，神已经把我们放在他的伟大的计划之中，把我们的性格、才能、智慧、优点、缺点，通过父母的遗传因子赐给我们。在他的眼中，每一个都是独特的。他透过我们每一个，向我们身边的人去表达他的爱，帮助我们每天学习过永恒的生活。
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下面呢，我想跟您谈谈上帝赐给中国的两个人，一位是孔子，另一位是耶稣。说到孔子，听众朋友，您认为他值得您的尊敬吗？孔子对中国人重要吗？大概在中国历史上，孔子的地位大起大落也有好几回了。最近我听到一位中国农民的孩子说，我爸爸妈妈都是小学还没有毕业的文盲，然而他们做人处事的态度仍然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做人善良，进退非常有分寸。在我听到的评语当中，大概中国人给孔子最好的一个评语是出自于孟子。孟子说，如果没有孔子的话，万古如长夜。他认为孔子是中国人道德良知的训蒙师父，在中国人心中点燃一盏灯，照亮了存在人心里的良知。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同意吗？究竟孔子为什么能够对那么多的中国人有影响力呢？我想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孔子认为上天愿意把天道赐给那些寻求他的人。孔子就是一个寻道的人，他相信天道是人类言行和应对的准则，从思维情感到个人言行，从家庭关系到亲友君臣，从工作道德到治国理念。孔子依靠天道的视野相当宏观，他相信天道使世界上大事小事和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我认为孔子对天道的认识和依靠是很深的，他知道不行天道必有祸患。论语《公常也》篇记载了孔子的一句话说，道不行，臣服浮于海。当国人不理会孔子的时候，他知道中国人不行天道必将彼此伤害，他宁可独自漂流海上，也不愿意看到祸患残害的中国。今天孔子走了2000多年，中国人正处于十字路口， 世界各国正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但是有人却为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担心，因为他们是信仰中空的一代。没有信仰的人，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多少正面的角色呢？听众朋友，当年孔子尊敬的那位天，就是把天道赐下来的上帝，他又再度来帮助中国了。如果说孔子是中国人的一盏灯，现在上帝赐的是真正的光，那位真光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上古时期，耶稣尚未降生之前，上帝曾经赐给世人少数几位迅猛的师父，做中国人师父的是孔子，犹太人的师父是摩西。第一世纪耶稣福音在犹太人中广传的时候，上帝就劝犹太人要信耶稣。今天福音开始在中国人当中广传，我相信上帝也希望中国人信从耶稣。今天的中国人为什么不需要信孔子而要信耶稣呢？难道耶稣比孔子重要吗？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耶稣身份的介绍。上帝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上帝劝犹太人要信耶稣，为什么呢？上帝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听众朋友，上帝让我们明白，耶稣能够施恩典、教真理、显明上帝。历史上有哪一个人能够给这样的祝福呢？是的，我相信上帝在对今天的中国人说，道德良知是借着孔子教导的，但是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听众朋友，您我这一群中国人生长于信仰危机时代，上帝怜悯中国人，要赐我们他的恩典与真理，还要帮助我们认识上帝他自己，这是多么珍贵的祝福啊！听众朋友，您想尝一尝上帝的恩典是什么滋味吗？您想知道上帝的真理给人带来什么影响吗？中国能否在今天的世界舞台上扮演着和平、公义、正直的大国角色呢？中国是否是上帝手中一个施祝福和拯救的工具呢？我认为这就要看今天的中国人愿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恩典与真理，愿不愿意认识上帝了。听众朋友，但愿您愿意信耶稣。
朋友啊，也许你听说过基督教是西方人的宗教，但是佛教是中国人的宗教，那么这句话对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注意一些事实，好不好？耶稣基督是以色列人， 出生在今天的以色列国，就是中东国家，而不是西方国家。耶稣是中东人，耶稣讲的话是希伯来语和亚兰语，耶稣不是西方人。基督的教会是神所建立的，时间是耶稣复活50天以后，地点是耶路撒冷。最早成为基督徒的都是犹太人。在教会被神成立的第一天，就有大约3000位成为基督徒的。这3000位包括来自至少有15个国家的犹太教徒：以色列、埃及、阿拉伯、罗马、今天的土耳其、今天的伊拉克等。慢慢的，耶稣的门徒把有关耶稣的福音传到别的地方去。时间越久，福音的范围越广。这也是按照耶稣的吩咐，因为他给他的门徒一个使命，说你们要到世界各地去，向全人类传扬福音。马可福音第16章。慢慢的，基督徒把耶稣的福音传到印度，也传到中国。佛教呢？佛教的出发点是印度，创办人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和最早的信徒反对当时的印度教，说他们轻视穷人。慢慢的，佛教徒把佛教传到中国。从此可知，对中国人来说，佛教和基督教一样都是外国教。佛教在中国不但有比基督教更长的历史，而且佛教因为教条比较松，所以它比较能够中国化。事实上，佛教还是应该被看为外来的宗教。基督教是创造宇宙万物人类的神所准备的，所建立的，是为全人类所准备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洞悉万人，耶稣不用别人告诉他，他也深知人的内心。约翰福音第2章。为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合乎人内心的需要呢？是因为基督教是创造人类的神，对人心最清楚的神，愿意拯救世人的神，特别为人类准备的。圣经的传道书告诉我们说，神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里，传道书第3章。意思是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知道宇宙某某地方有一位高高在上者，知道死亡不是生命的结局，知道永恒不是神话乃是事实。那位高高在上者通过耶稣基督把自己显示给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不单单给犹太人，不单单给中东人，不单单给中国人、非洲人或美国人，乃是给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神让使徒约翰看到一个异象，让他预见到将来的事。意象中有天堂，约翰描述他所看到的天堂里，天堂里的居民。他说，后来我又看见一大群人，多得不可胜数，他们来自各国家、各部落、各民族、各语言组成。启示录第7章。这句话证明天上的神 为天堂的计划是天堂里要有来自普天下各个部落的人在内。从此可知，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对象不只是西方人，乃是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朋友，您就是其中的一位。
加拉太书第四章，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下甲。这下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 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
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为您邀请了一位这非常丰富的人生阅历的花妈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花妈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知道您过去是从事药学方面的科研的工作，对不对？
对，我几十年都是从事制药，就是新药的科研工作。除了这个主要的工作以外，退休以后我做过精细化工厂的技术厂长，我做过兼职的记者，我做过合资企业的副总经理等等等等。
哇，那看来你的人生阅历不但很丰盛，而且都是在做领导阶级方面的工作。请问您今年几岁了？
我快80岁了。
哇，很难让人家相信，看起来是这么充满活力，而且永远带着一副笑容，很快乐的样子。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秘诀是什么？
这主要是我是一个基督徒，靠神的恩赐吧。我每天早上起来，我会跟主说说我的心里话。那么当然生活当中总归有不顺心的，但是你不捡自然无，你不去捡它，你不当一回事，你总是很开心的呀。
哇，我很羡慕花妈妈，我非常敬佩的一位长辈，到这个年纪还是看起来这么精力充沛。从小你就是在基督徒的环境的长大的吗？
哎呀，没有啊，正好很奇怪的，我从小就是我父母给我选择了信仰。在我大概3个月的时候做了一个仪式，把我过继给观音菩萨，所以我实际上一直是信佛教的。
你怎么样来当观音的女儿呢？你都做些什么？
哦，那时候我还是很虔诚的，庙里有什么佛事啊，我都会去参加。逢到那个大的节气，比如像清明啊、冬至啊，我都会到玉佛寺去磕头。磕了最厉害的就是一个一个菩萨面前去磕，磕到最后我回家的时候，我两条腿走不动路，我的膝盖都肿起来了。除了这个以外，到寺庙里去，他们都会拿出那个功德簿给我。虽然我当时经济上并不富裕，但是我省下来的钱我都会在功德簿上做了捐献，所以我感觉我还是很虔诚的信着那个所谓的菩萨吧。我一直是这样，
一直是这样子。是怎么样一个机缘让你接触到基督教，然后决定改变你的信仰，信这位上帝呢？
哎呀，这个话说起来也很偶然，因为我02年到美国来的时候呢，我的老师送了我一个金灿灿的十字架，当时我就跟老师说我不要，我说我是信佛教的，我又不信基督教。
你的老师本身是基督徒吗？
不是基督徒。
他也不是
他因为出国考察的时候到梵蒂冈请了好几个，回来都跟人家抢走了，他就剩了这个一个，听说我要到美国来，他送给了我，我就很勉强的接受了。我想反正到了美国将来作为礼物送给朋友也可以，就带着吧。 结果到了美国来了以后呢，除了我的家人以外，我举目无亲，我也没熟悉的人，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想去买样东西，或者买个面包，或者打瓶酱油，我都不能出去，因为我不会开车。
Yeah, 因为你来的是美国比较乡下的城市田纳西州，所以是比较地广人稀，住宅区域离商店都比较远的。
对对，
所以我们常常讲啊，住在这里不会开车就像没腿一样。
没腿呀、就是我感觉我没腿。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哎呦，我最好有人能帮帮我，但是找谁帮忙我都不知道。那么很偶然，跟着我媳妇去买菜的时候，看到菜场的旁边贴着一张广告纸，上面有就是基督教怎么帮助人，如果有需要你可以打这个电话。我一想，哎，这倒是蛮好的，我马上就把电话记下来了。结果很幸运的，我接通电话以后，那边就是何思宗，
就接触到教会的人了。
对，哎，对，何思宗他就一直带我到教会来做礼拜，就这样我跟教会就接触上了。
那你去到教会，你的感觉是什么？
感觉很温暖，都是很高兴，每个星期来做礼拜。这样呢，逐步呢，就知道了啊，基督教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每次领我祷告，我也知道哦，这个祷告就是跟神说话。一点一点就懂，而且呢，这时候呢，开始就接触了圣经啊、哦，我知道这个圣经这本书，我以前都是不知道的，
完全没有接触过，
没接触过，
在国内完全没有接触
过
基督教的信仰。你接触多久以后决定受洗呢？
我决定受洗呢，实际上就是我感觉啊、哦，神真能帮助我，神怎么帮助我呢？神帮助我长了两条腿。因为我不是刚刚说了我要想开车嘛，我那年已经62岁了。
哇，62岁你想要开始学开车？
对，
而且在国外还有语言上的问题，你要考驾照是需要考英语的。
对，
这个太伟大了。你在国内开过车吧？
没有，我根本没接触过汽车，根本没有想驾驶它。再说呢，我知道要得到这张驾照是不容易的，因为要经过笔试，要经过路考。那本交通规则就像一本厚厚的英语书，我在中学啊大学基本上都是念的俄语。那么英语的基础呢，除了就是工作上因为要查资料能够查查书以外，其他的写听讲我都不行。所以这样的水平，我说我要考驾照真的是很难的。但是呢，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如果我定了一个自己要想做的事情呢，我非要做好不可。所以那时候我就把这本交通规则上面还有好多从来没接触过的那个词汇，都是用不到的词汇，记错也没用过也没接触过的词汇，我都一个一个的记在，密密麻麻的记在那个本本上。就这样整整读了一个月，很艰辛的一个月。
所以考过了笔试。
我笔试是一次通过了。
哇，真的是不容易。
那么然后呢，我儿子每天下班了以后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教我开车，我就是一共学了50个小时以后，我就上路正式去开车了。
路考一次就通过了吗？
我路考也是一次通过，这真是神的帮助。因为我的听力不好，但是神给我安排了一个nice 的那个考官，他知道我听力不好，他除了跟我口语外还做手里的动作，这边开啊，这边转弯啊，他还做动作，所以使我很快就明白他的指令，所以我的路考也是一次通。
所以听众朋友知道我为什么说我很佩服华妈妈了吧？刚才的描述是说，因为你 得到了这不容易的双脚，可以，
对对对，
可以行走，
两条腿我可以行走了，可以开车到教会去，自己开车不用人家接我，我可以跟我老伴两个，他坐在我旁边，我开着他，我到教会去参加做礼拜，我可以去附近的公园去享受享受这种快乐的时光。
所以这是你觉得你感受到神垂听你祷告，然后您看见到神给你的一些祝福。
对，因为我几十年我都没有得到菩萨任何的帮助，因为人生烦恼总是有的，痛苦的时候总是希望得到人帮助的，很理性的从圣经上面从我就是做礼拜得到的，就是菩萨是一种偶像，他其实他也是人，他只不过是在他的人生当中他做了很好的修行，他的修行就是做好事，修身修性自律，后来呢就是被人称颂，就他死了以后人家呢把他雕塑成一个菩萨来敬仰他，
来把他当神拜了，
因为他们有神的功力，学了以后我就感到我们主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神，他有大能力，他有大慈爱，他能够把他自己最亲爱的儿子下到我们人间来受罪，为我们赎身，所以这种大大的爱和大大的能力使我感觉到我现在信的是神，不是信的偶像，所以很快就转换过来，我改变了信仰。
菩萨的女儿成为上帝的女儿，这整个转化过程有没有什么困难？
还是有一些故事的。在好多年之前呢，我因为信菩萨，我后来的给我父母还有我自己在玉佛寺，上海很大的一个寺庙，买了两块长生牌位。这个长生牌位呢就是修来生的，他每个月有一次可以在那个功德堂呢给这些长生牌位的主人念经，每个节气就是两个大节气做七天的服侍，那么这样就是超度来生。成为了基督徒以后，可能也是主在提醒我吧，我突然想起了这个事，我这个事情还没处理掉，哎呦，我就马上感到很对不起主，因为我家里是没有什么，那么这件事情因为要牵涉到寺庙去，所以我就玉佛寺的法师给他们写了信，我说我要改变信仰，我要把我跟我爱人的牌位退掉，得到回复了，第二天就去把这个事情就处理掉了。我以后就是每个月都把我一个月的退休金都捐给神学院，就是培养传道人的，我希望他们多培养好的传道人，弘扬神的事业，这几年一直是这样做。
您说你2002年开始接触基督教，那到现在这个信仰的转换是对的吗？
完全正确，完全对。我自从成为了基督徒以后，虽然也有时候会有些烦恼，一唱赞美诗，我一读圣经，我就会把什么烦恼都丢掉了，一直是很喜乐。
成为基督徒以后，是不是所有的祷告神都垂听，你就不会生病啊，不会有任何挑战啊，就一切都一帆风顺呢？
不是的，因为人毕竟是一个肉体的身，所以呢，人还会经常会不自觉的犯罪，或者是碰到了困难会软弱，会跌倒。当然跌倒就应该爬起来，但是你爬起来的过程，你有的时候会很艰难，所以会有很多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发生。但是当问题发生了以后，跟我过去的信仰不同的是，我现在有依靠。依靠什么？就是依靠我们的圣经，依靠我们的祷告，依靠我们有的时候唱了赞美诗，我从心底里就感觉心里很舒畅，我会有力量去战胜困难。神跟我们讲，明天的事由他来考虑，我们只要管今天就行了，昨天的事过去了就让他过去。所以信神了以后，我们信心就加强。
所以你感觉到神时时刻刻就在你的身边陪着你面对各种的事情，对不对？
对。
今天很感谢花妈妈告诉我们她是怎么样从一个菩萨的女儿变成一个基督徒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谈话
不是，我最后还要请所有的听众再听我一句真心的话，就是好多人都害怕信仰的转变会受到报应，我可以很坦率地用我自己的心告诉你们，信主真好，真幸福，真踏实，真是福杯满溢，希望你们千万不要害怕。
感谢主，真神只有一位，
对，
就是
对
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耶稣基督。
对，
好，花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再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陆传，咱们又见面了。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耶稣免轮回。轮回的思想辖制中国人的灵魂呢有数千年之久，中国人必须啊要从这个噩梦中被拯救释放出来。自佛教东晋传入中国以后啊，也带来了轮回的思想。站在爱护中国文化的立场啊，轮回思想进入中国文化实在是一场巨大的浩劫，把一个超强的病毒啊注入到了亿万中国人的心灵里面，辖制中国人的灵魂，世世代代噩梦连连，挥之不去。六道指的是什么呢？六道指的是天道、人道、阿修罗、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人呢、啊、不再是单纯的人了，是有可能进入天道，但更可能沉沦下坠，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边轮回。在佛教之前的中国文化，以孔子和儒家为主流的思想来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也没说过鬼会变人，人会变畜生此类的话。而对过往的先人呢，孔子说的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对于死后的世界，孔子以诚实的态度说，不知生焉知死。佛教的六道轮回传入中国，有时的老祖宗虽反对过，比方说韩愈的赤佛论，然而却有更多的人不能够洞察明辨。既然轮回是宗教主张，也是一种大胆的假设，要不要信呢？当然得小心求证。以杀生的戒律来说，我在今生有意无意地杀过为数众多的众生，包括蟑螂、蚊子、蚂蚁等等。像我这样造业的人，在世界人口中至少占一半。按照因果循环，应该没有资格往生到人道或天道去。那么世界人口又怎么会越来越多，至今达到60多亿呢？轮回多半啊，是东方文化的观念。地球上还有许多民族不知道有轮回，或者呢不认为有轮回。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死后要不要去轮回呢？清代大学问家纪晓岚也在问，世界之大，人有中外东西之别，何以凡从阴间得来的消息只有中国人而不见外国人呢？亲爱的朋友啊，这就好比有甲乙两个人在河床的小路上行走，来到水流湍急之处啊，有一座便桥，这时候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甲说走过便桥就到了彼岸了，乙却说呢，我要下到河里去，流到下边一点的漩涡里头转一转，转一转，靠自己想办法再爬起来，或许可以飘到对岸。假设信耶稣的人，便桥啊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彼岸是上帝的国度。当他看到同伴乙要如此行啊，怎么能不心急呢？不劝阻呢？少数中国人素来啊喜欢明白真道，追求灵性，探究灵魂，若是得以认识耶稣基督，也就不必受六道轮回的辖制或者是迷惑。明白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灵魂呢，在上帝眼里是何等宝贵，在基督里能够享有何等取之不尽的丰富。 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当你信了耶稣啊，就拥有永恒的生命，就像个天路客往天国直奔，即使离开了这个人世呢，也不必下到阴间去向阎罗王报道，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轮回。圣经约翰福音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自然而然的，上帝的儿女就不必也不可能在六道法轮里边绕来绕去或跳进跳出。上帝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响应他的呼召，成为他的儿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其中也包括您。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回再会。
宋代有个著名的词人叫柳永，他所写的词流传非常广，换作今天，他的词应该比一些流行歌曲还要流行。当时有个说法，凡有井水处就有柳永词，比如柳永就写过《望海潮》一词，其中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么一句话。这诗把宋朝江南一带的繁华局面描写得淋漓尽致。听说当时金国的皇帝完颜亮读他，读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句话，顿时垂涎三尺，决定大举南征。如果说是完全由这一句诗词引发了金国和宋王朝的战争，说不定是言过其实。可是这首词引发了完颜亮对南中国的向往，那是完全可能的。谁不爱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样的地方啊？语言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可千万不要小瞧语言文字的力量。人世间多少事不是语言文字成就的，人世间多少问题不是语言文字造就的。英国小说家爱德华·利顿于1839年写道，钢笔比宝剑的作用还要大。语言的力量能够大到什么地步呢？大到创造我们这个世界。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看圣经中创世纪第一章一到四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请大家注意了，神造出这光是怎样造成的呢？神并没有去造按钮、造电灯、造电线然后才有光的，他只是说了一句要有光，于是光就有了。既然是神，他就有超出人类的能力，他的语言有创造的功能。神用同样的方法造出了昼与夜，造出了陆地与海洋，造出了动物和植物，造出了我们人。圣经新约再一次突出了神的话语的作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记载，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里说的道就是神的话语。你或许会问，你说神用话语来造这个世界，这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呢，和我们有什么相干呢？要知道神的话语还在，全记录下来了，成了66本书，合成了一本圣经。您一打开这本圣经，仿佛就是在听神在说话了。柳永的一句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让金国皇帝萌生南征之心。神的话语会让您向往一个更新的生命，一个比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更为美好的永生。我们邀请您来接触神的话语，愿神赐福给您。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